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老朋友吴钊燮教授。那吴钊燮教授他目前在政大国关中心担任研究员。那我们知道在民进党执政的时代，他曾经担任过我们总统府的副秘书长，然后也担任过我们的陆委会主委，然后之后呢更担任我们首位的民进党籍的驻美代表。所以今天我们谈的主题呢是从2012总统大选看美中台三边关系。那我们知道吴教授呢当然是谈这个问题的最权威最适合的人选，他对于美国中国的事务都有非常熟悉的一个知识。那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的邀请吴老师来替我们做个演讲。那吴老师呢他不只是做一个回顾性的探讨，说到底在这次的总统大选里面美国跟中国的因素如何介入， OK， 他同时也有一个前瞻的看法，我们今天如何走出台湾在这么困难的一个国际的处境之下如何走出去， OK， 如何能够体现台湾的一个民主的价值，他有一个前瞻性的看法。那我们现在就欢迎各位来参加这场的演讲。那我先简单说明一下，我们这场演讲有分上下场两个场次。上半场呢我们就请吴老师先讲60分钟的一个演讲，那之后我们下半场呢就开放给我们在场的各位呢提供问题，那我们大概就这样的方式来进行。那就请各位跟我现在一起来欢迎我们吴老师的演讲。
非常感谢峰伟兄的介绍哈，我想今天大家不一定是冲着我来了，大家都很喜欢那个陈老师哈，那也是因为陈老师那我才会来这边，真的是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来这边跟大家聊一聊哈，尤其是我们大家所非常关心的台湾跟美国的关系，或者是台湾跟中国的关系。我会当坐咧讲，因为我有一挂大纲吼，可能爱坐咧甲看较清楚哈，谢谢，谢谢。今天也很难得哈，实际上我看到以前我们在外交部的同仁在这边了哈，所以以前我们常常会有印象哈，就是说外交部是怎样的一个机构，但是以我个人在外交部甚至在陆委会的工作经验哈，像有很多年轻一辈的这些外交官或者是在政府机构里面服务的，那平常他们是不会冒出头的，但是如果说有机会跟他们一起工作的话，这种工作的经验哈，的确是非常的愉快啦哈。所以刚才我伫外交部的时阵，这个题外话哈，伫迄个主秘代表的时阵呐哈，去到美国，我想，系啊，这外交部这个大体系哈，我唔捌刚出过啦哈，来这里要怎么带他们，我不太晓得。那外交部的这个官僚体系的经验，就是说，你如果是长官，嚯，这个就身份就非常的高，平常的同仁吼都不太敢来找你。他从你门前经过的话，立咖啡啊，那都跟照啊那啦，然后唔敢跟你啊那个给恭维吼。阿瓦基亚的干嘛讲这个不对，这个不对，因为我们的官僚体系里面吼最有 talent 这个才智聪明上高的这挂人吼。拢是伫即少年的，亲家可能去外交部体系内底吼，但是真可能就是讲，因家吼伫外交部的体系内底吼，三年、五年、八年、十年吼，伫即长官部署的这种很高层级的这个关系之下吼，渐渐的，他们的才华就流失掉。所以我去外交部吼，去主秘代表处吼，有几个经验啦吼，就讲招因家少年的来临秘鲁啦，吼啊。你知道那个在官场的文化就是喝红酒，那红酒酒杯一拿出来哈，这个层级体系就拉开来了。但是我是叫这少年的来啉秘鲁，我跟这少年的讲，你袂当叫我大帅，哈，一定要叫我名叫做 Joseph， 我叫你名，如果犯规的话哈，爱干杯，哎，不做大杯哈，啉几杯啊哈，大家都谢啊哈，有啥话都拢敢甲他讲，如果说年轻人哈。有好的这些建议能够进入到这个决策体系来的话，那他们如果觉得他们的建议被接受了，那他们工作起来就非常非常的卖力了。那所以我那时候在驻美代表处，我不敢说我做得多成功了，实际上我只是一个人而已了，但是在我那个驻美代表处整个外交体系的能够愿意一起跟我奋斗， 那我想这个是那时候大家觉得说我好像做得不错的最主要的原因了哈。所以未来哈，未来我们还要再打破一个观念，就是说咱台湾人哈，无外高人才哈，这其实不是，我们缺的就是机会。如果说我们有那个机会，我们绝对绝对能够做得比别人更好。好啊，这摆选举来底哈，我想大家的这感受哈，一定是足深的啦哈。就讲这摆选举来底，中国有做足侪代志的，好啊，甚至真侪人讲讲这摆咱选输哈，中国是一个上重要的因素之一啦哈。譬如讲迄个飞龙机，哦，中国政府哦，国台办的这官员哈，把这个中国的航空公司的这些经理人，还有把台湾的航空公司的经理人叫到北京他们的办公室去，跟他们讲说，你们就是要提供4-5折的这个机票。哦，这小作者哦，吼，那过年时吼，这是旺季吼，照讲那飞机票爱较贵，但是中国政府就是有法度讲，你这飞机票你都爱加拍4折-5折，吼。啊，唔，那干那飞机票拍4折-5折哦。甚至中国要来台湾的这些旅客，拢要停起来，吼，啊停起来后，咱台商会当登来投票，啊，伊这敢那一刀两刃呐，吼，唔是讲抬到家己，抬到咱台湾是一刀两刃，然后两边拢要甲咱堵掉啦。一边就是讲会当好较侪这台商登来投票，因为较大部分的台商大家感觉拢会投国民党。啊，另外一部分吼，就是讲有一挂夜市啊啦吼，甚至是迄个台北的101啦吼，啊是一挂迄个观光的所在吼，啊中国客全部无去啊，啊大家哇，无中国客，因生意做袂落啊，袂当趁钱啊，啊所以这部吼，对这选举来底吼，我那是真有效的啦吼，啊我想上尾啊，迄三礼拜吼，大家感受。大家感受上深的吼，就是足侪迄个大财团吼，因出来讲要支持92公司，还是讲要支持马英九吼。我想这是违背因本身的这个政治文化。我所了解的这所了解的这企业界吼，因较早吼是不会选边站的吼，除了少数已经进入到国民党的中常会里面担任中常委的，否则他们是不会选边站的。啊，因还要关钱吼，因两边拢关啦吼。虽然讲关给民进党关较少啦吼，譬如讲关给民进党关1000万，伊关给国民党会当关3000万、5000万安尼啦吼。啊，但是因两边吼，敢那咧赛马的时候，他两边都要压一样。啊，是谁有这么大的力量来改变企业界的这个政治文化？不是马英九，马英九无这个无这个能力，是北京的政府到处去跟我们的台商讲，如果蔡英文上台的话，你们生意就别做了。当然，这压力是真大的。啊，我想南边个看一下更加长期的这个中国的做法哈。我想最近哈，很多人在讨论啊，比如像那个旺中集团呐哈，旺旺啦、中国时报啦、中天哈，印度迄个啊，旺旺集团的钱你买对不？啊，所以旺旺集团的钱你买了后啊，规个拢会当去控制掉的。你看因的言论尺度，他们啊社论的这个方向，几乎都是依照北京给他们的这个 guideline 哈，这个指标啦哈。啊，除了这一外吼，台湾各个其他的报纸吼，中国是用植入性行销的方式啦吼。啊，我想我伫迄个新台湾国策智库吼，有几摆迄个座谈会，我就拿着那个中国的广告，但是看起来好像是新闻报道了，甚至是有本报记者王玉燕报道。啊，你看开，你都知道是植入性行销，中国政府出钱给因看呢，吼，迄上面足大片的，啊，字的白的方式嘛无同款吼，但是。媒体较无爱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讲，咱指出媒体的问题。那如果说中国政府在台湾媒体的植入性行销频率高的时候，一个礼拜我可以看到3次-4次；频率比较低的，一个月1次-2次都有。哈啊，如果是以这种频率的话，哈，你看咱的迄个台湾的媒体，哈，咧经营愈来愈困难啊，好，愈来愈困难啊。啊，所以中国这钱。一半50万、80万那呢吼，你想看嘛？这媒体的钱拢是为伊遐来的，干尾啊，因为这个报道的角度或者是社论的角度，拢挖中国啊， 拢互中国讲你爱安怎做，你叫才会当的吼。所以这对咱台湾的影响真大。啊，从这个对迄个选举吼，唔是真直接的这影响，但是你也看这登记的吼，登记的一点啊一点啊吼，这影响实在是啊无可小觑了吼。那另外吼，就是讲对美国的影响了吼。像即摆美国伫咱选举内底吼。我嘛足受气，我想大家往来足受气的，吼、哦，就是讲，伫个啊，蔡英文主席去美国访问的时候，伫个九月中，伊踮咧迄个 Financial Times 哈、哦，金融时报上面就漏了一篇消息，就是美国的政府对于蔡英文的两岸政策是不放心的，哈、哦、啊，另外哈、哦，就是讲伫个选举进前两个月哈，连续派两个足高层的这官员来台湾，哈、哦，较早八年拢无，十二年拢无，但是为什么伫个选举前？雄雄派两个足够站的官员来，吼，甚至伫个选举前三礼拜，吼，哎，雄雄，互你通过这个啊免签证的啊候选国，吼，那这拢看起来拢是政治操作，啊，为什么美国要安尼操作？吼，我伫个选举了第二天，伫个台湾智库的一个座谈会，吼，下骹有迄个啊美国的官员，佮有其他大使馆的啊这官员伫遐，吼，我就指着他们说，中国，吼，中国讲一定爱选马英九。啊，结果你美国真的是不成才，你们就当中国的拉拉队了啊，所以你看迄个美国跟中国，因为这关系这么密切，这么多的啊，这么多的对话的管道啊，哪讲中国政府的官员，一日敢甲美国讲哦，你爱安怎啦，你爱安怎啦，台湾问题你爱让步啦吼，你袂当啊支持民进党啦，民进党啦，倒来吼，两岸都要烧台啊呢吼。啊，美国政府官员哪讲无台湾的经验的这挂人。当然也会受到那个中国的影响了吼，所以中国的影响的层面是啊足快的吼啊，所以这摆咱看到美国的这违反民主原则的这行为的时阵吼，咱拢足气的啊，但是伫个选举的时阵，咱袂当发作，我袂当发作，我想东部遐嘛袂当发作，甚至。有当时啊，咱还出来讲啊，美国这个没有问题啊，这个是维持选举的总理。为什么？咱惊去和选民知影讲，还是讲迄个重复那个印象說，说对美国就是选马英九这一边啊。所以我接受迄个媒体访问的时候，我讲咱去用谦吼，啊，佫袂讲话听啦，这个是最悲哀的地方了吼。啊，当然选举了吼，咱对美国的迄个抗议吼是真济啦吼。虽然讲蔡英文主席吼不爱见美国。派了台湾的特使哈，这是不是恰当有值得讨论的地方？但是他这个抗议是绝对必要的哈。如果没有抗议的话，美国政府阿拜德拢无要插咱，还是讲继续做对咱无好的代志哦。我想这是啊真唔好的啦哈。尤其是像我迄、那个啊，即马伫台湾的这 AIT 的处长吼，其实对民进党算还不错啦，还蛮中立的，上无比迄个较早的报道个较好点薄啦哈。啊！但是迄个即卖 A I T 的处长吼，啊，伫个公开的场合吼，拢讲迄个美国政府是要采取中立的这立场吼，啊，结果互伊足歹看，因为美国政府显然是没有采取中立的立场了吼。啊，大家我那咧问讲，到底为什么迄个美国会受到中国的影响这么大吼？中国该讲吼，讲。你就爱徛喺国民党迄边，啊，美国就真正讲徛喺国民党迄边，甚至爱违背他自己的民主最基本的原则，不介入他国的这个政治事务了哈。我想有几项代志哈，会当大家甲大家说明，可能大家我那拢加减有了解了哈。到中国的经济，哈，虽然讲咱知影中国内部的经济有真大的问题，啊，但是中国政府哈啊，足够去做宣传呢。所以世界大部分的国家拢感觉好，这拢爱靠中国啦哈。我的经济需要靠中国，美国的国债哈需要中国来买，哪一个国家哈欧洲哈那个债务危机需要靠中国来解救？其实中国内部的问题一大堆啦，不是讲无啦哈。但是中国哈在这几年的这经济发展，我大家感觉讲中国的这经济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一个国家哈，甚至。大部分人拢感觉讲，伫个二零啊二五今年吼啊中国的经济会甲美国变大，好甚至会超过美国啊。到2050如果没有任何变化的话，中国的经济会是美国的两倍大， GDP 会是美国的两倍大，所以中国吼啊，只是干嘛来讲吼啊，其他的这主要的经济的那个团体或者是研究机构啊，也是这样子讲的话啊，大家拢想哦，我爱跟中国做生意，我爱跟中国做生意吼，所以中国变作讲也当用生意吼，也当用经济来做伊的筹码。我一个就清楚的，就讲伫三四年前，伫四年外前，哈、中国的迄个副总理迄阵个吴仪，哈、去美国的时阵，我迄阵伫美国，哈、吴仪要去美国进前，哈、伊去个波音公司去订750架飞行机，哈、较早波音哈、是咱原来有个订飞行机，所以波音他保持一个比较中立的态度，但是。甲讲无一阿未签约，干那甲讲我要甲你订飞行机吼，啊波音迄态度拢全无共款，甚至波音公司伫个迄个美国的国会就主动的来替中国来做宣传啦吼。好，其他的国家吼，足侪拢想讲要叫中国去投资吼，啊所以因对中国的态度都拢无共款。啊，我想迄个美国吼，我那足惊的另外一件代志，讲中国吼，伊国内即经济可能有问题。好，那如果说中国的经济出乱子的话，哈，我想可能很多的其他的国家也会倒霉。我想我们台湾的第一个会倒大霉啦，哈，因为咱底下倒住哈，可能以比例来讲已经远超过其他国家的比例哈。那其他像美国啊、日本啊，或者是韩国等等的哈，在中国有投资的这些国家，只要中国出乱子的话，哈。可能大家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这些影响，也因此哈、中国的这个经济的问题变成一个循环，就是好像大家觉得需要中国，那另外一方面又怕中国倒，所以要持续跟中国做生意，要持续跟中国保持关系哈啊、所以这方面哈、是中国经济哈啊。其实哈、中国在做生意哈，可能有一挂人有看到这报纸。阿喜公电视咧报哈，就是说他的那个坑杀的这个行为，哈，比如像我们台湾有一个台商受害者协会，哈，高维邦先生，那实际上高维邦先生不是一个特例，而是有很多的到中国去投资被坑杀的这个例子。那中国哈，就是说他不喜欢人家独资去那边投资，如果说要大笔的投资的话，他希望人家去加入他的股份，加入他的股份之后。三步四步吼，啊！你收的股份全来变伊个，吼！啊！你别个甲割哦，你甲割吼，你也去用掠去关啦，吼！所以中国这种坑杀的行为吼，是全世界的一个很大的头痛。我伫去年有去美国的时阵吼，那个很多美国企业界、新闻界跟我讲说，美国企业界他们现在是不敢吭声，被坑杀的，我想跟我们台湾的那个情况是很类似的。那他们为什么不敢吭声？因为他说：“哇，这个国际第一流的大公司，那个 Google 这么大的公司到中国去，竟然被坑杀，夹着尾巴逃回美国去，这种事情是不能讲的，赔钱还不能讲，而且还要继续留在中国继续赔钱。好，那这个很多的公司都是这样子，他们没有办法。那因为他们看到中国好像未来的潜力哈，阿哥北派的2025年哈，他的经济。”的那个经济体的 size 会跟美国一样大，所以打给龙工，我、哦、这个有13亿人口，他们的消费力越来越高，所以我要留在中国。这个今嘛，咱足侪台湾台商吼，也老诶美国诶，这情形吼是很类似的了哈。啊，另外中国，它的影响力也来自于它的那个外交的这个实力是不断的增加啊。譬如讲，伫啊国际上哈啊，今痛苦还是讲仅让人家烦恼的这个大的问题，似乎没有中国是不行的。哦、那中国到底是扮演正面的角色还是负面的角色不一定，但是好像很多人都需要他。那个最近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叙利亚。哦、我想咱台湾吼拢无发声，我刚刚无发声这唔对了哈，就是叙利亚的政府。用坦克、大炮、直升机去轰炸他国内的那种不同意见的这些人士，造成已经好几千人死亡了。哈、哦，那个美国或者是欧洲其他的国家，希望能够在联合国里面哈、哦、安全理事会里面有一个制裁的方案， 但是中国加以否决，它不是弃权哦，是否决，所以连要制裁都没有办法。啊，这个可以凸显出来，就是中国在国际的外交上面也是那个吼是愈来愈管了哈。我也当个几个月的，我迄阵在美国的时阵吼，刚好碰上缅甸，哈，碰缅甸他们的那个军政府屠杀了很多这那个僧侣，会想吼，去因的建户军政府去大家鬼死鬼安的啦吼。啊，结果吼，迄阵听到的吼，美国政府的官员讲，哦，干那中国对缅甸有影响力，所以我们要找中国帮忙，啊！啊，过去归当吼，另外够一个咧，就是苏丹呐，哈，苏丹的这那个巴西尔哈，巴西尔政权哈，那他派民兵到达佛地区去屠杀达佛地区的这个土人，也是好几万人被屠杀掉了，哈。那结果国际社会是没有办法忍受了，甚至美国的这上出名的这那个导演呐，哈。阿喜公这类演员，他们都觉得说这个事情不能够再保持缄默，所以在国会里面抗议，到处去抗议等等的哈啊。但是到最后，大家发现说，好像对苏丹有影响力的就是中国。好，苏丹它是一个产油国，它石油大部分是输出，输出100%到中国。那它的这个军队的维持需要武器，它的武器来源也是100%从中国来。所以到最后，大家觉得说要制止在苏丹达佛地区的屠杀，就要找中国帮忙啊！找中国到三个港的时候，中国的派几个迄个啊兵啊，哈，派几个兵啊去苏丹地区啊，结果中国在北非就建立了一个他自己的陆地上面的立足点，所以中国就要用这种方式了哈。北韩嘛是迄个国际头疼的一个问题，但是你看北韩那种中国吼，无和北韩牛市。啊，是能源的是那种北韩的豆啊，好，伊朗也是一样，美国不断的叫中国要停止跟伊朗做生意，否则伊朗核子化的这个啊速度是没有办法让它减缓的。但是中国不会听你的话，所以你看一看全世界最麻烦的这一些问题国家，全部都是跟中国有非常好的密切关系，所以你。我常常咧比一个例啦吼，较早阮听迄、那个啊、看报纸咧讲，还是讲听电视新闻咧报诶吼，就讲一个路麻吼，那做个大马吼，如果警察破不了的案子吼，就会来找这个流氓帮忙啦。啊，中国就是扮演这个角色啦吼，啊，因为中国一直扮演这个角色，所以大家感觉讲中国伫个外交上吼，伊个处理的方式就愈来啊愈成熟。它的影响力就越来越大，甚至我们看到说，中国现在哈，在国际社会内底哈，伊的这个啊行为都跟以前不一样的哈，甚至他好像有很高的企图要去改变那个国际的这个行为准则，哈，譬如讲在中国的周围，哈，中国讲咱台湾是伊的核心利益。讲西藏、新疆是伊个核心利益，甚至讲南海，啊，南中国海，哈，这鬼片伊是伊个核心利益。下面叫做核心利益，就是涉及领土主权完整的核心利益，等于讲伊个一部分都丢啦，哈。西藏、新疆是伊个一部分，我无会通讲，因为即马是伊占领的，但是伊讲咱台湾是伊个核心利益，哈，这我挡袂掉，哈。外界在2009年的时候，就是那个美国总统奥巴马到北京去跟那个胡锦涛签了2009年的这个共同声明之后，那这个共同声明里面就是有提到台湾涉及到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核心利益啊，这归故为，但是南京买监护在那个时候是没有任何的反应，甚至是说。那时候台湾跟美国关系是60年以来最好了哈啊，我动没嘛动没掉，所以像美国的特使来到民进党跟我们做简报的时候，我跟他跟那一位美国的特使就是柏瑞光，他们该如50分钟左右，好逼得他第二天要出来开记者会，说所谓的领土主权完整的这个部分只涉及到西藏、新疆。而不涉及到台湾了哈，所以中国是企图改变啊这些行为规范的准则哈，那他到处是去这样子做哈， 甚至他有办法去把自己拉高他自己的身份。比如说在2009年那个奥巴马去北京访问之后，那在 Copenhagen 那边有一个国际的那个全球暖化的这个国际的会议哈，那在那个国际会议上面，大家都觉得说中国是污染大国，因此什么事情都希望说中国是不是能够来帮忙，中国自己要解决这些问题啊。连奥巴马总统想要去找温家宝来开会，那温家宝都不见他，要派了一个那个国务委员要跟那个温家宝要来跟奥巴马要来谈，所以他把自己的成绩已经拉高了。最近这件代志，我看了我那就摇头的了哈，阿兰政府我那无欢迎了哈，就是说那个习近平到美国华盛顿的时候，赞赏美国奥巴马总统遵行一个中国政策，赞赏美国，就表示讲我是大爱啦。哈、哦，那些小老弟哈、哦，你有听话啦？好、哦，爱得多跌烂双击了好了，所以他已经改变了这种国际上面很多的这些游戏规则哈，尤其是在外交上面。啊，另外军事方面哈、哦，我想对美国、对日本、对台湾哈，还是讲对迄、那个南中国海其他的国家来讲哈，这拢是一件足头疼的代志啦哈。中国的军事发展哈。它除了针对我们台湾的这个部分之外，哈，譬如讲，伊发展即马咧发展中诶迄个航空母舰，哦，咱大概有看到报纸写诶，哈，就是瓦良格号，有人翻作瓦雅格号，这是为乌克兰遐规个拖等于美国哈，即马要甲改造一台会当迄个使用的航空母舰哈。那中国解放军的将领还在那个最近的两会，在北京召开的两会讲说今年一定会成军了，啊，到底这个航空母舰是要针对谁，不一定是针对台湾，但是我相信在中国周边的这个国家都必须要感到那个相当的忧心了，啊，这个航空母舰不是只有一个舰，上面还有飞机，你看中国人外干那个他跟那个俄罗斯有签契约，说要跟他买30架那个航空母舰上面所使用的苏凯33型的飞机，但是他交了2架飞机之后，他剩下来的不买了，他用 reverse engineering 把飞机拆开来，然后看这个飞机怎么做的，然后自己做了很多，就称作是他们的歼15型飞机。结果俄罗斯就可以了，那中国就是这样子搞法哈。中国除了歼15型之外，它还有歼11型的飞机。歼11型的飞机是它跟俄罗斯买的苏凯27型的飞机来，也是用 reverse engineering 把它拆开，啊，看它的机密，啊，佮家己导安尼，然后啊，愈导愈侪，甚至是接下来有可能会去卖给其他的国家了哈，啊，所以俄罗斯当然嘛就受气了哈。所以中国的那个空军的发展哈，现在它有苏凯30型，有歼10型，那这些都可能比我们的那个 F-16 啊，或者是说我们的那个幻象飞机哈，可能性能都要好一点哈。那这个除了我们需要担心之外，我想日本最近急着要跟美国买 F-22 或者是 F-35，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看到中国的空军哈，那发展的这个速度哈非常快。那除了这些之外哈。当然那个飞弹的这种部署也是大家都感到很忧心的了。咱在台湾齁，对较早阿扁的时代齁，对甲大家讲，甲大家讲讲，哦，今年中国对台湾的飞弹机迄个飞弹400粒，啊，隔一年啊就讲即马560粒，啊，刷了讲即马800粒齁，但是即马对台湾的这数目齁是超过1500粒的。啊，这是短程飞弹，短程飞弹是专门针对台湾。好，那另外它还有中程飞弹，中程飞弹尤其是那个东风21型的这个中程飞弹，它的改良型的中程飞弹，它是可以用来作为卫星的杀手。另外一种那个东风21型的改良型的飞弹，低型的，它是可以用来作为航母杀手。那我想伊若讲 啊，这发展起来的时阵吼，美国可能会真头疼，因为我们以前都想象得到，就是说，如果台海有事的话，我们可以仰仗的可能是美国要跑来这边来帮我们忙啊。啊，美国也来跟咱斗三江的，刚才1996年的那个啊台海危机的时候，派航空母舰到附近来。可是中国的那个射程可以长达1500公里的那个中程飞弹，如果把它改良成为可以针对航母的航母杀手的话，我相信美国在将来如果要帮助台湾的时候，他们可能就要迟疑一点哈。我伫个一年前、两年前、三年前，拢有看到迄、那个美国国防部军购站的官员有出来公开讲，就是讲中国现在所发展的哈这个区域阻截的这个战术，已经使得美国在地区的这个部署哈已经复杂化了哈。那我想美国看到这款情形哈，我想当然买当了解讲这中国的军事发展哦，是对美国哈伫附近的这个部署哈，或者是说巡弋的一种威胁。啊，另外日本我那是足惊吓的哦。日本很厉害，从2010年开始，中国的大编队的舰队就通过琉球海域，然后到日本东部去。那通过琉球海域的时候，跟日本的直升机跟日本的舰队就可以这样子那个互相的这个对立的这个情况了，一败两败了哦，那个日本的政府很紧张呀，然后在南海这个地方，那中国跟越南之间的这个紧张的关系也是不断的升高，跟菲律宾之间的这个紧张关系也是不断的升高，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看到中国的军事除了威胁到我们台湾之外，嘛威胁到它的周边的这个国家，甚至如果说我们去考虑那个中国的比较长程的这种战略性质的这些武器它的那个核子动力潜水艇，它上面所搭载的那个飞弹射程可以长达8000公里。那它自己所发展的，比如像那个东风31型，它射程甚至是可以达到10000公里以上啊！这都不是针对咱台湾的呀，哈，这个是针对欧洲、美国，尤其是美国我还记得在6、7年前哈，有一个解放军的少将叫做朱成虎。也绰号叫做 Tiger Chu 吼，美国人看到伊吼是足头疼，唔知要安怎讲。伊有一摆伫公开的这个会议场合，伊讲美国你绝对不敢来帮忙台湾，因为美国不会因为帮助台湾而想要丧失掉他自己的洛杉矶了吼。表示讲中国有这武器了吼，你美国甲试看卖。所以中国的军事吼已经足以威胁到让其他的国家在跟中国处理相关议题的时候，必须要去三思了吼。所以中国的影响力吼是愈来愈广了吼。我想有一项代志吼，可能除了讲咱台湾，可能大家有多多少少的经验之外吼，可能其他国家的这个经验吼更不愉快。就是中国的网军，以前我们在陆委会的时候去到处去找资料，说中国的网军大概有10000多人，这个是比较精锐的这个部队，10000多人。如果是广义的网军可能有20000-30000人。那他们是到处入侵我们的网站，以前我在总统府的时候，那个总统府处理外交的人，每一个的网那个电脑都给我们入侵了。我到陆委会的时候，我们就很小心，就是要实体隔离啊，大概弄两台电脑啦。但是这个速度是很慢。但有没有被入侵？我们那时候是没有发现的。我去美国的时阵我想大概知影就好。我去美国的去美国无啊，过2-3个月，有国安局的这些同仁很紧张的跑到我们驻美代表处来跟我们讲说，那个我们的电脑已经被入侵，我们被偷走了12000笔机密。和极机密的资料，然后只要机密的都照起来了，所以中国的网军是这样子对付我们，中国是用这样子的方式用网军来对付我们。啊，刚才我在美国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国安局的局长以及在那边的特派员都不断跟我讲，两岸无声无息的战争已经开打了，就是 透过网络了哈。欧兄，台湾是特例的，没有了。我们一天到晚也是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啊，法国的国防部被入侵，美国的国防部也被入侵，欧洲的其他的国家的国防部也被入侵。那除了国防部之外，更可怕的是企业的这种入侵了哈。昨天我看到的讯息哈，就是说中国已经透过美国在 F35那个最先进的一种飞机哈，还没有制造好的啊，一种最先进的一种飞机哈，透过它的国际的啊这种合作的关系，那中国已经入侵到这个电脑系统，已经偷掉这个飞机的部分的机密了哈。那如果连军事的它都有办法偷，那个商业的机密呢？他更偷啊！一天到晚有新的东西出来，我相信很多人看的都牙痒痒的。因为最主要原因就是，哎，明明我做的啊，是让你做得出来，我不跟你讲，你让他做得出来。他就是用偷的，用抢的，又透过网络、透过网军的方式在做了哈。中国的网军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头痛，甚至是美国的高层官员在跟中国交流的时候，他们都必须要去提出这个很严肃的啊这个议题出来了哈。啊，赶快我用简博阿顾哈，简博阿顾去美国的时阵哈，啊，美国有一些媒体的朋友，有一些企业家，他们也跟我讲说，这个问题势必要解决，有可能也因为中国的网军哈，会让美国跟中国的关系，或者是其他的国家跟中国的关系变得非常的糟糕了哈。那另外哈，中国对台湾的这个军事威胁哈，我相信大家拢就了解了。啊，大家拢足了解，就是讲中国对咱台湾的威胁，除了讲迄个飞弹之外，哈，还有他们的空军、他们的海军，尤其是他们的潜水艇，他们的潜水艇有七八十艘可以用的，还有七八十艘比较先进的，大概三四十艘啊，四十艘左右。那我记得以前那个看过美国的那个国防专家所提的一个报告，就是说要封锁台湾海峡，干哪十二架至十六架就可以完全封锁台湾海峡。啊，中国是超出这个两三倍左右了，所以我们必须要非常非常的担心。啊，底料这一挂哈，除了攻击性的之外，那个防守的防卫的武器哈，其实对我们台湾也构成非常严重的威胁。比如说他们的那个防空飞弹，或者是反舰飞弹，几乎使得我们台湾海峡我们的飞机船舰，如果有战争的时候，几乎是没有办法往西边移动了哈。那这个对我们台湾来讲哈，这种威胁是越来越严重。啊，但是就相信咩哈，就是讲咱看到咱的军事医生了哈，承诺是3%的 GDP， 啊，但是沿路一直下降，沿路一直下降。你知道咱即卖迄个国防预算哈，是跟新加坡差不多啦，好，跟新加坡差不多啦。尤其是接下来我们要做那个全募兵制啊，全募兵制足贵的，因为那个人员哈是那个职业军人，我们就需要付很多钱，所以将来大部分的那个军事预算都要摆在人员的这个费用上面，所以我们能够拿来做武器的维持或者是购买的这个预算哈就越来越少了哈，这个是对我们台湾来讲哈是越来越辛苦的事情了哈。那我想除了这些之外哈，中国在区域的这个战略局势上面哈，它也一步的往前走啊。比如说那个很多这些美国的战略学者，甚至是中国他们自己的战略学者都有讲啊，就是说中国它有两个海洋的战略，它除了面对太平洋之外，它在印度洋这边也建立一个它的战略据点，它叫做珍珠链策略，在缅甸、在巴基斯坦等等这些地方，不只是建深水港，甚至是帮他们建核子的那个核子电厂的这个设施了哈，跟这些国家都保持非常密切的关联哈，所以整个地区的这个战略的局势哈都变得非常的复杂。那这个是我们所面对的中国，所以当中国它要跟美国讲说在台湾选举的时候你要采取这种作为哈，美国它抗拒的这个能力哈是在不断的下降当中了哈，所以这个是我们面对的一个客观的局势了哈。那有人说那个虾米人虾米人哈，他 如果说当了什么样的职位，他去住在美国，他如果说从阿扁上台的时候我就去美国当驻美代表这个整个局势可以扭转那我想有关于台美关系，或许如果说我在美国的时间是比较长久一点可能让台美关系会比较密切一点至少我投入的心力会比较多一点，但是这个整个大的局势可能是我们很难去改变的，那这个也是我们面对的最困难的一个局势了。我想美国看到中国在亚洲地区不断的崛起，它不是完全没有感觉的。美国它是有在做准备，有在做改变。比如说它的那个 redeployment, 重新部署，它是不断的在进行的。从2007年、2008年的时候，它就不断的把他的战略的中心从夏威夷移到关岛这边，移到关岛这边，那甚至是有一些住在日本的这个军队，他要慢慢往后撤到关岛这边。他担心的是那个 Okinawa 这里的那个军队离中国太近了，万一中国攻击的时候他没有任何撤退的地方，所以他把他的重心是摆在关岛这边了。而且美国不断的加强跟韩国、跟日本、跟菲律宾、跟印度、跟越南，甚至是跟澳洲的这个军事关系，那你看得出来，看得非常清楚，就是美国是要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比较好的部署，甚至是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联盟的状态，以避免将来万一需要跟中国有所军事对抗的时候，它是要有所准备的。但是这个整个趋势有一个让我们非常担心的，就是台湾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是刚好跟美国和其他的这些传统盟邦的关系是刚好相反的。就是说美国跟这几个国家他们的军事同盟是越来越强的，但是我们台湾跟中国的关系却是越来越密切的。而且你看选举的时候美国的这些作为好像在告诉我们，你要跟中国好做你去不要紧啊，这个我们就很担心了那我担心的是说，再过五年、十年，甚至不用到那么久了再过这个四年了万一美国在亚洲地区跟中国形成冲突对抗的时候，咱台湾到底是站在哪一边？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非常严肃、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了。我想美国已经有很多学者提出这些疑问，就是说如果台湾跟中国之间的这个趋势跟美国和其他盟邦的这个趋势是相反的话，美国是不是要针对台湾政策做一个重新的检讨，做一个重新的评估那这个还是比较客气的学者啊，各有较不客气的这学者台湾要把它给放弃掉，不要再出售武器给台湾，甚至还有人说要把台湾关系法给废了。那如果说是一个普通默默无名的学者，那我们就算了。甚至有之前担任太平洋司令的那个高阶层的将领都出来主张不要再卖武器给台湾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原因我在想应该就是说，我们现在台湾一直处于中国那边过，美国那边看到说你们两个都那么好啊，所以我们这都都没必要啊。我想那个我在公开的场合或者是私底下的场合我提出来的一些那个对现在的政府的一些挑战，就是说马英九见到美国来的客人，他不会去谈台美关系多好，他都去谈台湾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有多好，好像台美关系是两岸关系的一个附属品。我想这是错误的。有很多的国家的代表听到的都说，你们两岸关系都很好了我不用插你了，我过来处理其他国家的事情。那这样子问题就很大了。我想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台美关系接下来所面对的挑战会愈来愈大，譬如说我们要买武器，我们要跟美国买 F-16CD 型的，现在已经买不了，我相信接下来同样的会很困难，因为中国他把你拉下去说你不能买你这次说好我听你的我不买你接下来 你如果还是要卖的话，中国他生气的这个力道还会更强。那美国在这一次已经 cave in， 就是那个已经趴落去啊，吼，后一摆无可能也被倒起来了。所以接下来，即使我们有准备预算哈，要跟他们买 F-16 的这种比较新的这些战机，我相信还是非常的困难呐，还是非常的困难。那以前我在美国的时候，也曾经跟这些军事的这个专家有跟他们谈呐哈，就是说我们台湾要买 F-16 型，然后他们讲说哦，那个你们台湾在1992年买 F-16的时候有签一个合约叫做 midlife upgrade， 就是说要可以升级的这个方案，所以我们沿路升级，所以我们现在 F-16 的既有的那个机队实际上是已经非常的先进。我有机会去那个Arizona， 那个空军在那边留下来受训的这些人员去跟他们讲，他们说我们在这边的那个飞机也是非常的先进。那接下来要跟美国买的那个飞机基本上F-16CD 型基本上跟我们既有的那个机队是没有两样的。那如果说要跟他们买这些等于是既有的机队都有困难的话，想想看，中国的飞机越来越先进，甚至是他们的那个歼-20，他们的隐形飞机都已经开始在测试了。那接下来如果说我们没有买到更先进的飞机的话，我们台湾的空防是没有保障的。那如果 F-16 都没有办法买的话，这样想想看，我们还有什么可以买的？我们还有什么可以买的？所以这对咱台湾来讲，这个是国家安全受到的一个很严重的威胁。那这个也不是说任何人上台的，民进党恢复上台的，那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因为客观的情势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客观情势。那我们要去克服这个客观的情势，就必须要找寻一个比较好的方法，重新让美国来理解我们台湾在美国整个战略上面的这个重要性了哈。那我想哈，在处理台美议题哈，虽然说在过去几年之间哈，我只能够碰一点哈，但是我有时候也觉得说那个很诧异了哈，就是说小小的一些问题哈，连民进党都会受到很大的这些压力了哈。比如说2009年啊，马政府跟美国签了牛肉的这个议定书，啊，那签了这个议定书之后，送回到台湾来，大家鸡飞狗跳，立法院一阵乱砍，然后就通过了食品安全那个条例的修正案，限制美国牛肉的进口。那当然，这个问题是马政府没有去协调，马政府没有好好去处理，马政府没有把关。那在立法院里面，国民党也是占绝对多数。但是我在2010年到美国去的时候，美国人都说是我们民进党造成了这个美牛的这个问题。那可以想象得到，就是说即使民进党想要拉近跟美国之间的关系，看美国是不是能够对民进党多一点了解了。那如果说我们在美国这边没有一个常驻的那个代表能够去做这种沟通的这些工作的话，在华府这边的形势，以我的看法，民进党是非常辛苦的一个形势了。就是说不管国民党做个安怎熬了，国民党都把民进党拉出来当垫背了。那最近我看到牛肉议题再起，就是瘦肉精的这个问题，牛肉议题再起，我看到最担心的似乎也正在发生的一个情况，就是国民党就是塞拢民进党跟美国对抗。那如果说我们没有把握的很那个精确，就是说我们是要为台湾人民的健康把关，是在反对瘦肉精，然后我们没有去针对这个，而把它变成说是针对美国的话，将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情况再重复，就是像2010年我去美国的时候，美国人都说黑龙林炳进动不出来，我不管怎么跟他们解释说我们民进党在立法院里面只有20几席，要不管就是你们民进党，好，那这个情势对民进党也是非常不好的一个情况了。